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一节至到五节，个题目叫做圣殿风云。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一同嘅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俾我哋有谦卑嘅心。亦都有智慧明白你的话语，亦都能够将你的话语活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成长。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高士丁 Baruch Carbo Goldstein 是一个美籍的犹太裔人，他在1956年美国的纽约 Brooklyn 出生，后来他进入了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是接受医学训练，随后就在美国执业做这个医生。他又加入了一个叫 JDC 的组织， JDC 即是 Jewish Defense League， 是一个比较保守和极端的犹太组织。他后来就移民回去以色列，在以色列军队里面担任 军医一职。他和他太太住在一个叫做 Kiryat Arba 的殖民区，这个地区距离这个希伯伦不是很远的，在1994年2月25号是犹太人的 Purim Day。高先自己一个人来到希伯伦的叫做 Cave of the Patriarch， 即是列祖墓坟。这个列祖墓坟相传呢是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骸骨的。为了要纪念这个列祖呢，就有一个教堂咧，系喺嗰个地方建立咗。由于这个犹太人同埋呢一个回教徒咧，巴勒斯坦人都系尊敬呢个亚伯拉罕，都以为亚伯拉罕系佢祖先，所以喺呢个地方呢、这个教堂里面咧，佢就分开两部分，两个将个教堂分开两橛，一部分咧系俾犹太人去敬拜嘅，另外一部分咧就俾回教徒去敬拜嘅。但由于咧惊住以色列当局惊住呢个回教嘅信徒同埋呢个犹太教信徒咧系发生冲突，为咗避免冲突咧，于是佢就轮流去敬拜。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咧就是犹太人去敬拜，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咧就是回教徒去到佢哋另外一边敬拜。嗰日咧系属于回教徒敬拜之日，高先就着上咗军装，配上了枪支来到这个寺院。守卫的以色列军以为他是同事来的嘛，是负责继续的守卫，就不加阻止。然后他一个人就走入到他的回教的寺院里面，就不住的开枪射杀当时正在那里祷告的回教徒，那些全部都是巴勒斯坦人。结果就杀死了29个巴勒斯坦人，伤了150人。那些巴勒斯坦人有见及止，就用这个灭火筒向他射击，并且制服了他，将他围住，活生生将他打死。在高先死亡证上，以色列军方就写着死因被谋杀，但以色列当局呢也都没有从起诉，也都没有追查杀高先的巴勒斯坦人。这个屠杀发生之后，就引起巴勒斯坦人极大的不满，群起抗议骚动。在这次骚动里面，有25个巴勒斯坦人被打死，5个以色列人亦都是被杀。以色列政府立即实施在希伯来市戒严，12万的巴勒斯坦人不准出外，有400个犹太的殖民区，他们的居民却是可以自由出入。这个戒严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以色列政府是谴责这一次的屠杀。这件事是反映到以巴冲突的那个严重性的情况。我们在报纸里面看到巴勒斯坦人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恐怖行为、恐怖分子、人肉炸弹，是很少听到在以色列当中有些恐怖或者是极端分子滥杀无辜的。高先隶属一个组织叫做 JDL Jewish Defense League， 是一个锡安主义的组织。其实 JDL 只不过是其中很多犹太组织其中的一个， 有一個叫 Rabbi Meir Kahane 創立。自此之後呢，就又有另外一個叫聖殿山同埋以色列嘅忠實運動 ，The Temple Mount and the Land of the Israel Faithful Movement， 亦都係創立。佢哋所有呢啲組織明言佢哋目的係要將所有嘅巴勒斯坦人從聖地裏面趕出去。啊，喺今日嘅以色列裏面咧，係有53% 嘅人口係屬於巴勒斯坦人嘅。並且咧，佢哋亦都係企圖喺聖殿山咧係重建第三個聖殿。佢哋相信舊約預言啊，當第三個聖殿重建之後咧，尼賽亞就會降臨啦。神應許亞伯拉罕同埋大衛嘅諾言咧就會實現啦。去以色列、猶太國亦都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而家位於喺聖殿山上嘅咧係有兩個回教寺。啊！呢啲嘅所謂極端嘅錫安分子咧，就千方百計想炸爛呢啲嘅回教寺，重建佢哋第三個聖殿。所以自從1967年之後，以色列從約旦佔領咗耶路撒冷之後咧，超過有100次啊，係呢啲呢一啲嘅所謂極端分子咧，係企圖去佔領或者係破壞喺呢個 Temple Mount 裏面嘅猶教呢個回教寺，特別係個 Dome of the Rock。雖然以色列政府知道一旦發生嘅時候咧，可能會引起極大嘅衝突，甚至咧係大戰。但係呢啲極端分子從唔罷休，其中最著名一次咧係發生喺1996年啊。另外一個嘅猶太組織嚇，佢哋咧係得到好多喺美國嘅有錢人嘅捐助，其中包括唔少係基督徒嚟。喺夜間就發掘一條秘密隧道，直通往呢一個嘅猶太嘅直通往呢個曼廷嘅個回教寺呢、這個 Outer Complex。呢一條嘅隧道被發現之後咧，就於是就引起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軍隊對峙啊！結果係有60個巴勒斯坦人死亡，15個以色列軍人陣亡。其實要明白呢個問題啊，我哋要明白猶太人對聖殿嘅歷史啊。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神啟示摩西做一個會幕，表示神嘅臨在、神嘅榮耀、神住在人嘅當中。呢、這個會幕係 symbolize 一樣嘢，係象徵一樣嘢，神嘅臨在，神與以色列佢嘅子民同在。同時呢個會幕咧，亦都係祭司愛嚟獻祭嘅地方。到咗所羅門王嘅時代啊，佢就按著呢個會幕嘅形式嚟建造咗一個聖殿。傳統嘅説法咧就話咧，聖殿就建喺今日嘅聖殿山當中。到到公元前586年，巴比倫進攻猶大，將聖殿拆毀咗。並且掳去以色列人去到幾百里以外的伊拉克巴比倫的地方。但到了過了70年之後，以色拉、所羅巴伯同埋唔少的猶太人開始帶領啲猶太人在波斯王准許之下回歸呢、這個巴勒斯坦，並且重建聖殿。因為呢個聖殿的緣故咧，猶太人又恢復了敬拜同埋祭司的制度啦。他们虽然是亡了国，但仍然有圣殿存在，并且引以为荣。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公元前20年，希律大帝就是再重修这个圣殿，令到这个圣殿更加辉煌。以至耶稣基督和那些门徒是对着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对耶稣说：哇，你看看几伟大几宏大的圣殿啊！耶稣就在马太福音24章预言说呢，这个圣殿必被拆毁，一嚿石头都不会存在。耶稣这个预言果然之间在公元后69年就应验了。罗马人围困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想独立想作反，就被这个罗马提多将军重重围困这个耶路撒冷，而圣殿就被拆毁。正如耶稣所说，一嚿石头都不存在。是因为这一次的屠杀，猶太人就四散 各地。希伯来书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写成的。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在这个圣殿的旧址里面，相传是圣殿的旧址，但是呢都未曾证实的，就在这个圣殿山当中就起了一个回教址，称为这个 The Doom of the Or the Doom of the Rock， 是世界第三个最由回教徒认为是世界第三个最神圣的回教址。在他没几远的地方就是有 Akasa Mosque， 这个回教址也都是非常出名。两个的回教址都在这个圣殿山当中，直到如今。这些保守的犹太教徒，他相信第三个圣殿重建的时候，尼赛亚就会降临了。所以有一派以为第三个圣殿呢是会从天而降的。不需要理会我们使不使拆了啲回教寺啊，我们不需要理会，亦都不需要干预他们的宗教生活，神自然会搞定的了，所以不使我们插手的。所以这一派呢是温和一点，不会呢是积极的去做任何的事。另一派呢就以为要用武力将个回教寺拆去，并要用人手建立第三个圣殿。每年八月九日，即是圣殿被毁的日子呢，他们必定去到圣殿山附近游行。在这个这样的运动当中，不少的基督徒称为这个基督教锡安分子 Christian Zionist， 也都是参与，积极参与这个重建的活动。因为他以为在旧约里面，神是应许有第三个圣殿重建的。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圣殿就是这个末世的圣殿。而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耶稣就会再来了。所以不少的信徒积极的捐钱，在各方面的参与，于是就引起政治上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他们声称他们已经预备好材料，祭司的用物，一旦个圣殿重建的时候，就立即可以恢复昔日旧约圣殿的礼拜和祭司的制度。究竟基督徒怎么看法呢？是不是好像基督教锡安分子所说的，是必定会有第三个圣殿在耶路撒冷重建，那时候尼赛亚就会来到呢？我想最好看一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看旧约圣殿的意义。这段圣经就是讲及到旧约的圣殿，从一个新约的立场，希伯来书怎么看法。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旧约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东西。第一节这样讲法，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旧约的信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礼拜的条例，第二个就是属世界的圣幕。究竟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着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礼拜的条例。什么叫做礼拜呢？在原文，即希腊文叫 Latria， 这个字本来意思是解供奉、献祭，也都可以译做敬拜或者礼拜。而条例这个字呢， Dikaioma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是出现过10次，可以做命令、规矩、条例、法律。所有旧约宗教第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献祭的规矩。这个所谓献祭的条例、献祭的系统 Sacrificial System， 他们有一个祭司的制度，祭司是照着这些规矩，至按主律法去做他们的侍奉。我们特别留意规矩、条例、律法这个字，本来就是指献祭的系统。但是我们也都要明白，所有这些的旧约的献祭，正如我们先前所说，是只不过是预表将来耶稣的死和一次过献上。但犹太人呢，就当了这个旧约的献祭的制度是实体，而不是一个的影像。按照他们的规矩条文去做的时候，他就以为呢 就可以搞掂，就会以为系上帝要求我哋咁做，于是佢哋变成咗一个律法主义者。耶稣讲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咧，就真系一语道破犹太教嘅问题啊！当耶稣要答呢个律法师嘅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嘅时候，佢就讲咗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啊！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喺路上咧系遇到个贼打劫，打个半死。有个祭司就经过，见到个人倒在地上，祭司唔单止唔去救佢，反而绕道而行。利未人，第二个利未人经过嘅时候，利未人就喺圣殿里边咧系唱诗嘅，诗班员嚟嘅，亦都系咁样。我哋会问，点解耶稣讲呢一个比喻里边，呢个祭司同埋利未人系竟然间冇怜悯嘅心肠，绕道而行呢？其实唔系因为佢哋眼深啊，其实唔系因为佢哋无情啊咁简单啊，相反嚟讲系因为佢哋爱神，爱神嘅说话，想遵守律法，佢按住宪制嘅规矩，按住旧约嘅规矩去做嘢，因为按住旧约嘅规矩，祭司系唔可能接近呢个死尸嘅，呢、这个利未记21章第11节啦，佢唔知道呢个人系咪死咗。如果佢真系去抚摸或者掂到或者救呢个人嘅时候，佢就犯咗旧约嘅律例啦，佢就唔可以咧系替个百姓献祭啦，但系相反啦，个唔理规矩嘅撒玛利亚人就扶佢上咗自己嘅牲口，又医治佢，又送去旅馆。讲完个故事之后，耶稣就问呢个律法师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问题。三个人当中，边个系一个被打到半死嘅人嘅邻舍？律法师嘅问题系好唔同啊！律法师嘅问题系边个系我嘅邻舍？而耶稣嘅问题就系三个人当中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这个祭司同埋呢个利未人，边个系有资格系做呢一个被打到半死嘅人嘅邻舍？个律法师就点答法？那怜恤人的，你睇到耶稣嘅意思。当我哋嘅宗教系一套规条、律法枷锁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变得系一个冇人性、冇爱心、冇情，一个好可怕嘅事。Goldstein 所做嘅就系一个极端嘅例子。呢个系第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呢个宪制嘅制度。不过旧约嘅宪制制度系只不过系预表，系一个影儿，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一次过将佢生命献上赎我哋嘅罪。我哋再嚟睇睇旧约第二个元素，就系属世上嘅圣幕。圣幕系咩呢？就系会幕，系祭司供奉嘅地方。当神喺西乃山向摩西显现嘅时候，佢就好清楚讲到要做一个会幕。呢、这个会幕系象征神嘅临在，系神嘅荣耀所在，同时亦都系俾祭司做献祭供奉之用。喺旷野流荡嘅时候，佢哋攞住呢个会幕跟住你走，直至到所罗门王嘅时代，所罗门王就照住呢个会幕嘅形式起咗个圣殿。作为供奉嘅地方，希伯来书嘅作者特别要强调呢个系地上嘅圣殿，系地上嘅会幕，系地上嘅，唔系天上嘅，系地上嘅会幕，唔系天上嘅会幕。佢只不过系一个预象，系一个影儿，唔系实体，系暂时嘅，系短暂嘅，唔系永恒嘅。但犹太人特别系。加上一啲基督教嘅锡安分子，就将呢个圣殿睇为一个永恒嘅天上嘅，于是就搞出好多问题出嚟。我哋特别要留意一件事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呢度所讲嘅系一幅唔系一幅圣殿嘅图画，而系一个会幕啊。佢用个字系会幕，而唔系圣殿。会幕同圣殿有咩分别啊？会幕咧系嗰啲犹太人系。离开出埃及嘅时候，按住喺西乃山得到上帝嘅启示，按住个启示做咗个会幕，然后带住个会幕跟住佢哋走嘅。 但系圣殿呢系锁定咗噶啦，系所罗门王后来按住个会幕嘅形式去起一个圣殿。嗱，我哋跟住会问个问题：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去用会幕呢个字，而唔用圣殿呢？嗱，首先我哋唔好忘记希伯来书系咩时候写成？喺公元后70年度。罗马提多将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横扫耶路撒冷，将圣殿完全嘅拆毁。就喺呢个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系写呢一封信，一面系谈及信仰嘅问题，一面系讲及苦难嘅问题。好明显啊，纵然有好多犹太人系好睇重呢个地上嘅圣殿，但耶稣嘅门徒。就算是那些耶稣的门徒都很看重很羡慕这个圣殿，所以马太福音24章呢，他就对耶稣说，哇，你看这个圣殿几景几辉煌。但是耶稣基督又好像这个另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好像耶稣一样，看到这个只不过是地上的会幕，是暂时的，是瞬眼之间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旷野流荡的一个圣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会幕不用圣殿，是要强调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这个只不过是预象来的。另外一方面，当圣殿被毁，祭司的献祭整个系统就没了。讲得严重一点，整个旧约的信仰的中心就被拆毁得完完全全了。个个建基嘅信仰，即系咧，个个 foundation 就系呢个圣殿呢一个会幕呢个献祭嘅制度就冇咗啦。咁样系直接影响整个犹太嘅民族，亦都会完结。冇咗圣殿就冇咗祭司，冇咗祭司就冇咗献祭，冇咗献祭好似冇咗信仰，冇咗信仰就冇咗宗教，亦都冇咗国家。摩西的律法完全落了空，究竟整个犹大的民族何去何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答案呢就很简单，他说你们以为那个是永恒的去敬拜的那个的圣殿，那个会幕原来只不过是暂时，它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来的，新的约才是实体，地上的会幕只不过是影儿，天上的圣幕才是实体，地上的圣幕只不过是影儿，迟早都会没有的。我们最重要的真正的圣殿不是地上的圣殿，如今我们要在地上起第三个圣殿，以为在圣殿山上的圣殿就是那个真像的时候，我们完全错解了圣经里面所讲。耶稣怎样讲过？我就是那个圣殿，拆毁之后三天被建立起来。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是已经圆满了 fulfill 了旧约里面这个圣殿会幕所指示的，所指向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圣殿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嘛，第一，它是上帝的临在嘛，第二，圣殿用来献祭的嘛，赎我们的罪嘛。耶稣基督不是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咯，这个不是就是神的临在咯。还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一次过将自己献上，不是就是成就了圣殿里面所讲的这两样东西咯。耶稣就是那个最后最终的圣殿了，他三日复活就好像圣殿重建一样，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圣殿，而不是再去重复旧约这个的圣殿的礼拜。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节，我们看一看个圣所的问题。第二节就这样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至第五节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个是属地的圣幕，只不过是影儿， 是暂时的，是瞬息之间的。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么详细去讲述这些会幕的情况呢？如果我们要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看一看作者是怎样描述这个圣幕。根据旧约的记载，这个圣幕或者会幕是分为两大部分的，一个呢就叫做外院啊 ，the outer court。这个外院呢是由150尺乘75尺，有啲篱笆咧系围住嘅，个围墙咧系有7.5尺高。除咗外院之外咧，喺外院嘅西面咧就有一个圣所，系帐幕搭嘅。喺第二节话有预备的帐幕，就系指呢个西面嘅帐幕。这个帐幕有两层。第一层咧就称为圣所，里面有灯台、有桌子同埋有陈设饼。喺第二节都系有咁讲嘅。第二层咧就系至圣所啦，有金香炉同埋约柜。首先我哋睇睇呢个圣所先啦。第二节话俾我哋听有两样嘢，一个系灯台，一个系桌子。桌子上面咧系有陈设饼。究竟呢啲系乜嘢嚟噶？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特别强调和陈述这些东西呢？首先我们看看灯台。灯台是精金制造的，总共有7个枝子，有七个枝。这个灯台放在圣所的南边，和在北边的桌子那个桌呢，那个 table 是相对的。究竟这个灯台是什么意思呢？当摩西按住神的律法在会幕里面做了这个有七个枝的金台金灯台之后呢，于是呢就成了犹太教的标记了。今天犹太教的标记是什么？就是这个灯台，有7枝的灯台是似于这个的这段圣经所讲的。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圣殿里面呢就不是有一个灯台，是有10个灯台，5个在香炉那边，有5个在另外一边，10是代表完全，而7也都是完全。到了撒加利亚4:2的时候呢，就撒加利亚见到一个异象，见到一个金灯台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意思就是天使说这是耶和华的7眼遍察全地。原来这些灯台不只是灯那么简单，是预象到预表到神的临在。这灯台就是预表上帝的眼睛遍布全地，神不是盲的。不过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最出名的一件事呢，就是公元前165年马加比革命的事件。现在犹太人纪念这件事呢，就有一个节叫 Halukha 呢就是叫 Festival of Light， 是有一连串庆祝，有8日之多的。究竟 Halukha 是纪念一件什么事呢？原来在历史里面有一件这样的事迹。事源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欧亚移州之后，他就立志将这个希腊的文化呢是讲推广到每一个角落，所以整个的罗马帝国呢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00年之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就是一个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就成为了叙利亚的皇帝。他就强迫这些犹太人信希腊神，强迫犹太人杀这些猪放在个祭坛里面。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极大的耻辱来的。将血的猪的血撒在祭坛上是一个极侮辱的能事。又将那些灯台永远燃烧的灯整熄去，命令那些大祭司将他的血呢是撒在圣所上，来去侮辱这个犹太人。当时犹大有一个村庄，那些希腊的士兵呢就强迫一个年老的祭司叫 Mathathias 去劏这些猪，命令这些犹太人吃这些猪肉，他用很多金钱去引诱 Mathathias 去杀猪。 但呢一個虔誠嘅猶太嘅祭司唔肯。喺呢個時候，就有一個猶太人自愿去劏住嚟想攞呢啲錢。佢正要去嘅時候 ，Matthias 咧就攞出一個斧頭，大力將呢個出賣猶太教同埋猶太嘅人打死。跟住5個仔就攞出武器，就將呢啲希臘士兵打死，就開始佢哋嘅革命。由 Matthias 嘅仔叫 Judah 係帶領 ，Judah 嘅花名就係斧頭啦 ，Hammer。希伯來文個 Maccabi 呢個字啊，馬加比呢個字咧，就係指斧頭咁嘅意思。所以呢一場革命戰爭咧，就叫馬加比革命。經過咗3年嘅爭戰啊，猶太人終於獲得勝利，喺公元前165年啊，佢哋就成功打敗呢個 Epiphanes， 進入呢個聖殿。但係當時佢發覺聖殿嘅燈已經熄滅啦，希臘人攞走曬所有燈台上嘅油，剩翻少少，所剩嘅油只係夠一日嘅使用。我哋知道喺呢一個嘅節日點燈嘅時候，佢哋需要8日嘅時間，先至能夠將呢啲嘅聖油補上。當猶太人點著呢燈台嘅時候，奇蹟就出現啦。原來呢盞燈嘅油雖然只係夠一日嘅用，但居然之間可以能夠著咗8日。為咗要紀念呢件事啊，佢哋就有呢個 Hanukkah 嘅節日，每日點著一支新燈，點足8支為止。耶穌就喺呢個節日嘅時候，根據約翰福音所講，就喺聖殿裏面宣告話：我就是世界的光，要照亮整個世界。到到啟示錄嘅時候，約翰就話俾你聽，教會就係呢個金燈台，照亮世界每一個人。正如耶穌話：你們是世界的光。明白咗呢個燈台嘅背景同埋歷史之後，我哋就會了解到燈台並唔係淨係一眼燈咁簡單啦，係充滿咗血同埋淚嘅歷史。亦都是帶嚟人的盼望，特別在聖殿被毀的之際，猶太人受極大的苦難和挑戰之際，燈台仍然是燃點著，照亮整個世界。這個燈台就是什麼？就是教會。不是聖殿，聖殿只不過是暫時，它只不過是預表教會來。教会的灯仍然在照亮整个世界。圣所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个桌子，一张台。上面是有陈设饼。究竟陈设饼是什么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解面的饼，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而摆设在神的面前的，这饼是摆设在神的面前的，按照律法的规矩，每安息日要將新的效制了12個餅放在桌上作為供物，舊的餅呢就歸為祭司所食，只有祭司才可以食，這個是律法及規矩。但我們看到當大衛我們讀大衛的故事的時候，我們知道大衛和他的同伴逃避掃羅王，來到這個會幕肚餓，就吃這個陳設餅，他同啲同伴食陳設餅。耶穌就係引用呢個故事對嗰啲法利賽人話啦：經常記著大衛和跟隨他啲人缺乏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怎樣進到神的殿吃了陳設餅，又給跟隨他的人吃？這餅除了祭司之外，人都不可以吃。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同样一贯的真理，会幕里面的灯台，它的陈设饼，全部都是指着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圣殿是指着耶稣所说的，正如耶稣说：我就是个圣殿，拆毁3日之后重建起来了。灯台的光是谁？就是耶稣了。 耶稣就在个圣殿里面说，我就是世界的光。里面的陈设饼，大卫城的陈设饼是什么？就说明一个真理，耶稣就是安息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全部是指向一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我们看一看个至圣所，在第三节至第五节。在第三节至第五节呢，有这样讲法，圣经说，第二万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药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阿伦发光牙的像，并块法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正如我刚才所讲，会幕的第二层呢，就叫做至圣所。按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有金的香炉，第二呢就是有约柜。如果我们看看旧约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存在。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一至六节呢，这个金炉呢是应该放在圣所的。是每早上每晚上的祭司都要在这里烧香的。等馨香的香呢是一路献给神的，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每年一次呢，大祭司就在赎罪日呢，就将献个羔羊的血洒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这个就记载在利未记第四章第七节。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就讲到撒加利亚在圣殿中看见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撒加利亚不是大祭司，他不可能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照旧约的规矩，个记载呢，金香炉呢是在圣所而不是至圣所。于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金香炉在至圣所呢？岂不是自相矛盾？无论同路加福音的记载或者旧约的记载似乎是有冲突，但我们要留意两件事。第一，第四节说有金香炉坛，而不是指里面有金的香炉。这个跟第二节有不同，第二节说明里面有灯台，第四节说话有金香炉的坛，即是一个坛。第二，每年一次大祭司将个血洒的金香炉的四角上，然后呢是将个金香炉的香带入圣所的地方。这两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旧约的传统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呢就会将洒过血的金香炉呢是从个会幕呢是带入去至圣所的，神所在的地方的。没错，平时他真的在这个的金香炉，真的在这个圣所。但每年一次的赎罪日，当这个大祭司为犹太人祈祷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洒过血的金香炉，是从这个圣所或者从这个会幕的圣所是带入去至圣所的地方，即是神所在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这个圣所有金香炉呢，是表示出它不同旧约，不需要每年一次，常常呢都可以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旧约的时候是一年一次，是将这个金香炉洒过血的金香炉带入去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金香炉是已经去到至圣所上，是想告诉我们一样东西。自从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这个金香炉是永远是在这个的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所以是不需要好像旧约每年一次才带这些进去至圣所，他已经永远在至圣所， 以致我哋可以能够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哋大祭司，佢唔系一年一次做我哋大祭司，然后将呢一个金香炉带入去至圣所，而系佢永远做我哋大祭司。香喺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香嘅烟就系指到圣徒嘅祷告。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冇错，圣殿系毁坏咗啦，祭坛失去咗啦，但系圣殿祭坛呢，只不过系影儿啊嘛，影儿始终都会失去啦。好似你做衫，你需要有个纸样，个纸样始终都会个衫做完嘅时候，你纸样就失去啦。实体上系冇失去嘅，个大祭司一次过为我哋流出宝血，救赎我哋，打开咗个幔子，进入是至圣所。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隔开咗呢个圣所同呢一个至圣所嗰个嘅 curtain 嗰个个幕就裂开，以致我哋可以直接去到个主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作随时嘅帮助。圣殿冇错系毁坏，但真正嘅圣殿并冇毁坏，因为个个被拆毁之后，三日重建起嚟嘅耶稣基督就系真正嘅圣殿。第二个物品咧就系个约柜啊。约柜呢个字咧，本来系指一个盒一个箱，里面盛载嘅物品咧，根据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有三样嘢。第一系圣马拿嘅金冠，这个咧系出自呢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第二咧就系亚伦发过芽嘅杖。第三咧就系两块法板，又称为约板，刻有十诫。以前咧有啲人认为咧，第一块法板啊刻有五诫，另外一块咧就刻有五诫，其实错嘅。而家考古都话俾你听，两块法板系咩？一个系正本，一个系副本。每一个无论正本副本都会有十诫刻住喺度啊。但我哋有啲奇怪，点解有呢个约柜喺里边？点解约柜又会存住呢三样咁有趣嘅嘢呢？如果我哋再睇睇呢三样嘢，喺以色列人当中非常有意思。第一系玛拿，系神每天供应以色列人嘅食物。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嘅时候，咁多人食啲咩？上帝就降下玛拿俾佢哋，一直维持40年之久啊！约柜冇咗啦，玛拿亦都唔见咗啦。但耶稣佢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原来玛拿亦都系指向一个永远嘅生命之粮，就系、是、耶稣基督。我哋再睇亚伦嘅像，喺民数记第十七章话俾你听。有一个故事，以色列发怨言啊，背叛亚伦，神就吩咐十二支派嘅首领，每个人攞一个杖出嚟，连同亚伦代表呢个利未嘅一派，一同放喺法柜嘅帐幕里边。结果只有亚伦嘅杖先至发芽，呢、这个杖系提醒以色列人嘅罪恶永远为戒。两块法板刻有十戒，系提醒神同人所立嘅约。但可惜犹太人以为这个约柜是好像魔术一样，撒母耳记载他们拿着个约柜去打仗，结果打输了仗。他不可以将这些东西变成做魔术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来的，象征神和人立约，象征神的控制上的主权。但是那些犹太人他是当了他一个的魔术的玩法，他们忘记了这些只是标记的，真正是指向耶稣基督。不单止约柜如是，陈设饼也是如是，整个会幕也是如是。最后我们看看第五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罩着施恩座。基路伯有翅膀的活物，亦都是天使，他们的翅膀盖覆了这个施恩座， 施恩座就是赦罪的座位。每逢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就依次将自己和百姓的罪撒在这个的就需要去献祭，撒了这个公牛的血撒在施恩座前，表示罪得遮盖。去到第九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详细去解释基督的血，为什么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我们寻求建第三个圣殿，在圣殿山上，我们以为这样的时候弥赛亚就会来到，我们错解了圣经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只不过是影儿来的，他们全部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圣殿。他拆毁了个圣殿，三日重建起来，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个会幕致圣所隔开，致圣所会幕就裂开，个幔子就裂开，我们可以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旧约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并且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多谢你继续向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名求，阿门。